有一些真实的触动。刚才之所以请福音弟兄给我们读一段这个诗篇二十三，也是因为福音弟兄也是一位和我一样的父亲。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我们作为一个父亲和母亲，特别是作为父亲，一个神圣的职责就是牧养我们的儿女。我们能不能请大家一起把圣经如果下一页的话，它会有一段，应该有一段圣经吧。我们翻到，如果有圣经的话，也可以翻到《生命记》第六章六到九节，这是今天我们的开始的第一段经文。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好，谢谢。所以我们每个人，大多数人都是为人父母，中间有一些还是祖父母哈，所以你们就是父母的平方了哈。所以很感谢神，神让我们把神的话不但我们自己平时生活中活出来，还要传给我们的儿女。而这里说到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，所以这里我提出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我们对儿女呢不再是养育，而是牧养。这个牧养和养育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哈，就是牧养呢，我们是以圣经为依据，如同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样牧养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行正义的路，那么同样我们牧养我们的儿女。所以我们的职责呢，首先的职责不再是让他们去上哈佛或者是 MIT 啊。你知道这个有一本书哈，这个书的作者呢把这书的题目叫做我的父母给我起名叫哈佛。这本书在书店可以买到哈，是一个叫哈佛里的这个孩子写的。这个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，就说是有一个父母啊，有一对父母呢，为了期望值很高哈，对他们的孩子，所以呢，他给他的儿子呢起名叫，生下来以后起名叫哈佛。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，我们首先的盼望已经不再是希望他们进入哈佛。如果你们知道，在美国有最近1992年有一起叫做这个 honor roll murder， 就是有一些已经被普林斯顿、哈佛和耶鲁这样一些名校所接受的学生，把他们的另外一个朋友杀了。所以这个，当然这些都不是信主的孩子哈，他们杀了孩子这个人之后呢，仍然开着他们的这个法拉利去飙车，然后若无其事的回了家。这个为什么这个孩子把别人杀了呢？就是这三个华裔的孩子，这个第四个被杀的也是这个有一个是个韩裔的孩子哈。之所以被杀呢，就是被杀的是一个华裔的，这三个里头有一个是韩裔，但是有一个是两个是华裔的。这个为什么杀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这些孩子在平时考试的时候，为了得高分，他们有一些作弊的行为。他们很聪明，他们用这个黑客的手段进入了学校的网络，拿到了考试的真题。他们不但不以为耻，还认为是自己的能力。所以到底什么是我们教育的目标？然后最后呢，拿到这些真题之后呢，他们的考试当然都是满分，然后呢进入了各个名校，然后就他们毕业前呢，因为一些口角，其中呢有一个孩子就说呢，我要把你揭发出来。那几个说，你要揭发我呢，我就把你杀了。所以三个人就把一个人就打死了。所以这个当时92年的时候，在美国非常的，在那个加州非常的轰动，称为叫做优异生谋杀案 （honor roll murder）。这是在法律上很有这个社会心理学上也是很有趣的一件这个研究。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到底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优异生呢，还是要让他们像耶稣基督的样子？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哈佛呢，还是让我们成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子？神拯救我们，还是神是要进入一个百万富翁的俱乐部呢，还是要我们脱离地狱的火？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华人说到教养儿女的话，都不能不提到这个古代的一个故事哈。在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母亲，这个人叫做孟母，就是孟子他妈。这个孟子他妈呢，为了孟子学习呢，他搬了三次家。大家都听过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哈。在他搬了第三次家之后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学区。在这个合适的学区内，孟母呢非常的这个高兴，因为他儿子呢终于愿意学习了，这个最后就成了伟大的这个孟子。好，这是中国人的理想，这是儒家的想法，这是一个世俗的想法。那么当代我们都是孟母哈，我们大家每一个中国在座的母亲都是孟母。我相信你们为了孩子都搬过家，或者是有的人在这个，你们为什么没有人这个住在这个底特律便宜的房子里啊？你们为什么都要住在这些好的学区里呢？都是同样的想法，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。所以我们在这个2012年，在这个《中国日报》上，这个有这样一个新闻哈。这个新闻其实反映了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在纽约呢，有一个地产商很成功的叫 Kevin Brown。如果你在纽约混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地产商叫 Kevin Brown， 他是这个Sotheby 的这个副总裁，所以他从国内接待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妇女，这个妇女在国内是这个百万富翁，也包括亿万富翁，很有钱。所以呢，他这个在这个纽约曼哈顿这个中央公园的边上，要买一所公寓楼，公寓的这个单元。这个单元有多少钱呢？这个单元大概是500万。然后那你说你为什么要买500万呢？就说是你是不是很这个很喜欢这个中央公园呢？那不是，在这个中央公园旁边呢，有一所著名的大学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大学吗？哥伦比亚，当代孟母哈，这个哥伦比亚大学。然后那个 Kevin Brown 就说呢，那么你儿子是不是要上大学了呢？他儿子是不是要上大学了？他儿子那一年2岁。对他来说，500万为他买一个能够上哥伦比亚大学的机会不贵。但是当代孟母的不足，我们的孩子将来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上大学吗？他上了大学以后呢，他以后要工作吗？要结婚要生孩子吗？然后有一天他是不是会生老病死呢？有一天他死了以后，他的灵魂是去天堂还是地狱呢？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知道更好的，我们比这些孟母知道的更多一点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首要的任务，对我们孩子的任务，作为牧羊来说，是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。神没有孙子也没有孙女，这是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。神只有儿子和女儿，圣经从来没有说到神有孙子孙女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并不能代表我们的儿女可以永生的盼望。所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对我们儿女的责任，神圣的呼召是把神的福音告诉他们。如果我们没有把福音告诉他们，我们就是花了500万在哥伦比亚大学买的房子，在他们死了以后有什么意义呢？人如果赚得了全世界，赚得了哥伦比亚、耶鲁、MIT， 成了华尔街的精英，当了美国总统，上了月球，却失去了生命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看不见。 忘了我们大家都已经到了年纪了哈，所以这是这个我们首要的任务哈，是这个我们当代孟母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没有考虑到永生的问题。所以在我们认识到我们首要的任务是福音和救恩之后，我们对我们孩子的眼光要稍微改一点，我们要首先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的孩子不是学校的责任，学校的老师拿工资吃饭，他不会把你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。如果他是基督徒，他有可能，但是首先是你和我作为父母的责任。而教会一个牧师要管你们这么多人哈，而且没有一个是好管的，所以首先你孩子的责任也是不是牧师，也是我们做父母的。我们做父母首先的责任不是让他足球踢好，也不是让他成绩得 A， 甚至都不是让他将来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和目标，也不是让他找一个好媳妇哈，而是首先让他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。你生了一个孩子，你希望他永远和神在一起，而不是进入地狱的火里。如果你生一个孩子进入地狱的火，进入灭亡的道路，你为什么要生他呢？你为什么要养他呢？所以我们在他定到这个福音和救恩是首要的任务，那么其次他进入福音和救恩之后，那么就要进行品格的培养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，能大家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九节啊，彼得后书，对不起，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九节啊，我没有打出这个经文哈。彼得后书在新约的 Second Peter 第一章三到九节后书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，请。一切关乎生命和天命。可以了，六章九节，好的，谢谢。所以就是说到回到刚才那个我们那个屏幕上哈，说到这里呢，在圣经中有很多讲到品格教育的，特别是对孩子来说，品格教育的内容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既然得了神的恩典，成为他的儿女， 就不应该继续做瞎眼的，忘了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。这是我们教育儿女的本分，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女都要有这些美好的品格。所以这里说到，这些品格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基督耶稣的性情。我们神拯救我们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子。用一句神学的术语，这叫一个成圣的过程。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术语也没有关系啊。这个术语说的是，就是让我们像基督的性情。这个性情是什么样呢？它变成一个黑的，我们来读一个哈。第一个是信心，往左哈，往右。第二个什么？德行。第三个什么？知识、自制。我还是看不见。好，信心、德行、知识、自制、恒心、谦敬、爱弟兄的心和无私的爱。我把最后一个那个变成无私的爱哈，那个、更加贴切一些。这里是一共说到一个八个基督的性情。基督性情是不是只有这八个呢？显然不是，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和一个起点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，以后有机会我可以具体的把这个对我们生命中具体的含义告诉我们。那么今天呢，作为我们父母，作为我们牧养儿女，我们第二步，在把救恩告诉我们的儿女之后，我们第二步就是要把神的性情告诉他们，要把信心、德行、知识、自制、恒心、谦敬、爱弟兄和无私的爱告诉他们。所以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。你知道，在基督徒的儿女中，很多最后没有做到这一点。你知道麦当娜的这个父亲也是一位这个天主教徒吗？所以并不是每一位基督徒他们的儿女长大之后都会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也都不会，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基督的性情。所以我们作为父母，我们有这样一个神圣的呼召。生命记六章九节，我们一开始六章六节到九节一开始告诉我们，就是让我们把神的道、基督的性情和基督的本性告诉我们的儿女，而且要白天晚上都告诉，在我们自己家的环境中告诉，在公共的环境中也告诉，在城门口告诉，也在躺下的时候告诉。所以这是我们的，所以作为我们来说，但是我们大多数做父母的，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？下一页。所以我们大多数有这个四种做父母的想法。这个是在迈阿密的一个青年团契中，一个马上要上大学的年轻人总结出的四种父母。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就写给这个学校的，你知道学校到十二年级的时候都要写一些 essay， 对吧？就是短文哈。他的这个短文中呢，说到有四种做父母的，然后呢，他告诉我他爸爸是哪一种哈。所以这里呢，我回头再告诉你，下一页。所以第一种父母呢，他说是什么的父母呢？是养儿防老，很实用啊。哦，要变成黑色哈。然后养儿防老，养儿防老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这个情况。就是以前农民的时候哈，他要下地干活，他没有劳力不行啊。至于这个孩子将来，这个孩子本身的品格，这个孩子本身的这个在灵性呢，对他来说并不重要。我们很多父母是这样。我的一位同事从五岁开始就在中餐馆里踩在牛奶箱上洗碗了，很勤快，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。但有的时候也太早了，得想想哈。但这种心态来说呢，就是这个养儿防老。但另外一个极端，我们很多人到了二十五岁也不会洗碗了。所以这个第二种心态呢，是叫做母以子贵，有吗？就是我自己没有做到的，我儿子一定要做到。我这一辈子就想进哈佛，我就没进去，所以我的儿子起名叫什么？叫哈佛。我小的时候参加这个足球比赛，总是被人家作为替补队员，所以我的儿子一定要踢到这个国家队里。所以我去辛辛那提进行这个他们叫 showcase， 我也去， 在佛罗里达的迪士尼比赛我也去，这是一种母以子贵的心态。我也有这种心态哈，这些心态我都有。所以我们大家其实都是用神的话给自己进行共同的勉励哈。这个下一个，还有一些人呢说是比较高尚哈，为社会做贡献。我养个孩子为什么呢？是为了给社会做贡献。这样的人其实听起来很高尚哈，我也有的时候有这种想法，但其实真的想法就是什么呢？说其实啊，少管点也可以了，不需要管了，也不需要牧养，也不需要教他，反正做下来都给社会做贡献嘛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学习的话呢，就是按照圣经的说法，为儿女做这个儿女的牧人，如同天父如何牧养我们，像诗篇23篇说的，我们也要如何牧养我们的儿女。所以我们现在作为我们华人父母呢，我们牧养呢面对一个独特的背景，因为我们是华人，我们牧养的是什么人呢？是美国儿女。我们是华人牧养美国儿女。首先你要搞清楚哈，我这个问题我花了很久才明白，我的儿子和我的女儿不是中国人，这是个很令人震惊的事实。他们从小到大都不生活在中国，他们从小到大也不会说中国的语言，我的中文学校学过都忘了，不是对我们中文学校的这个贬低哈，我太太也是教中文学校，所以但是这个现实就是这样，到了大了以后他们都忘掉了。所以我们的孩子呢是美国人。这有一天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梦，有人告诉我你的儿女是美国人，我一下就惊醒了。但是想想是啊，是这回事情，我们的儿女呢是美国人。下一页哈，那个昨天就是不是前两天，大概是3天前吧，我在 Dearborn 我一个同事家里碰到他的孩子，这是一个华人的孩子叫 Max。 这个 Max 就跟我说呢，他说这个叔叔啊，我同学问我3年级哈 Max 3年级，我同学问我说这个你吃不吃蛇？在美国人印象中中国人都是吃蛇的哈，啊，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吃老鼠，这是另外一个事情了。那个Max 很骄傲地告诉他，我不吃蛇，但是我喜欢吃黄鳝。也就是说，就是他那个男孩用英语问他 ，Do you eat snake？ 这个 Max 很高，这个高兴地回答说 ，No， I don't eat snake， I eat eel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就说明我们呢是华裔美国人，我们的孩子不但是美国人还是华裔美国人，我们是少数民族，大多数美国人无论他是什么民族背景的都是不吃蛇也不吃黄鳝的。所以这个小孩子对我说，我这样回答对不对？我说 Max 你说的很对， You are a hero。其实你知道吗，我到了开始在加拿大15年，后来在美国将近10年，我对于这个我们叫社会形象啊，华人的社会形象呢有一个非科学的打分。我基本上已经知道我在这个社会上不可能得到10分，对于社会形象我们华人在这个社会上呢最多也就是7分，那么当然黑人可能是不及格了哈，所以我下个礼拜会在黑人那里讲到，那么我讲到的如果对于不及格的时候你们该怎么做哈，那么对华人来说我们可能最多也就是7分，对不对？这个社会的标准，社会形象的标准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？是以白人为标准的。所以韩国人才会花那么多金钱去整容，所以中国的女士才会花那么多金钱要增白。黑有什么不好啊，健康就是美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这么说也是白说，因为这社会的标准是以白人为标准的。 所以呢，我一个朋友叫德勇，德勇生活在三藩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。德勇的父母就是典型的这个孟母，他们从来到美国读书之后呢，从一个三藩市比较这个大学的聚居的地方，比较贫穷的地方，买房花了很贵的钱，搬到一个郊区。在环境中呢，基本上没有华人，也没有其他的民族，主要都是白人。所以德勇小的时候，他跟我讲呢，他们不去教会，所以呢，也没有去听过这些这个福音的故事。他当时上的小学叫做 Hamilton Elementary， 汉密尔顿小学。在这个汉密尔顿小学的时候，当时三年级，他就拼命的想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，所以他很不愿意带家里带的米饭做中饭哈，所以他要带这个三明治。所以你们要理解你们的孩子哈，他要带这个三明治。所以呢，有一次呢，我在电话里说的这个事情哈，我给他念念。他说他有一次有两个高大的五年级男孩把我在操场上拉到了一边，这个两个男孩是白人哈，说这个孩子啊，小孩就说 oh kid 叫什么，翻译成这个小家伙吧，对吧，把你的眼睛睁大一点。两个高年级的孩子，这个德勇说睁大点没问题，我能做到。所以他就使劲睁大，因为从小到大呢，就是在小学里头呢，他一直是被人叫做这个中国佬是吧，叫 Chinny 或者 Jappy 是吧。这种从小到大他就在学校里经过这样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呢，这个小细眼睛啊是不好的，像那个白人那样的圆眼睛是好的，塌鼻子是不好的，勾鼻子是好的，白皮肤是好的，这种黑皮肤黄皮肤呢是不好的。所以呢，他已经在镜子前头锻炼了很多年睁大眼睛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孩子我们独特的背景，这样的心态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告诉他们，他们是神所造的，他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百姓，也是属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作为华人有许多特殊的挑战。所以不光是这样的问题哈，我们很多因为孩子呢没有这个朋友，但是没有就是朋友的这个圈的局限，很多朋友圈大部分都是华人的朋友圈，所以我们的孩子很喜欢打电子游戏，因为电子游戏不需要与人交流。但是电子游戏给我们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以后我会讲到这个所谓叫杀人血哈，听起来很吓人哈，电子游戏中的暴力倾向造成了很多华裔自杀倾向的增高，啊，就是这样，或者杀人倾向的增高，所以这个是很不好。还有交友和婚姻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。你知道，在美国最不受欢迎的这个交友和婚姻对象是谁吗？通过 Facebook 的统计，就是脸书的统计，就是这些统计都是真实统计，就网络数字哈，统计。那么通过他们那个一些这个社会研究机构的统计，结果是一样的。最不被交友婚姻中最不被人接受的群体是亚裔的男性，连亚裔的女性都不喜欢亚裔的男性。在我们 youth group 里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就是有一个这个事情不光是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发生过，就是有一个女生，她对另外一个女生说我们同学中某某女生，她是这个父亲是洋人，母亲是这个中国人，跨国婚姻，这个情况呢有一些情况，所以呢她在这种情况，她就是说申请大学的时候呢，然后是在或者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呢，他就等于说是在民族上可以填白人嘛，对他就有很大的优势。而我呢，也同样的努力，我就没有这样的优势，所以我将来一定要嫁一个洋人，让我的孩子不再有这样的困难。这样的情况一遍一遍的在全美各地，从德克萨斯到佛罗里达，到纽约，到加利福尼亚，到处都在发生这样的这个我们对于亚裔女性的这个想法。我们对自己都没有这个信心， 如果你看这个迪士尼对于亚裔这个女性的描写，看这个比如说看木兰，如果你对木兰进行一些分析的话，你会发现木兰基本上是一个白人。所以就告诉亚裔女性，你的文化传统应该变成白人我们才能接受。所以就是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。所以那么当然我们有学业的期望和灵命成长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的灵命，我们呢对孩子的灵命成长不能够指望我们的这个别的人，因为我们作为父母，我们有首先的责任把孩子的灵命培养起来。说到这一些，你们会说我们面对这么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？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哈，我一点办法没有。但是感谢神，我有一个神的应许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。但是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极其乐意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住在我里面。我们在这个社会中，我们没有靠山，我们既没有某个参议员做我们的父母，我们也没有某个财团做我们的背景，但是我们可以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我们可以牧养好我们的儿女。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我们一定会失败，因为我们是软弱的。我们可以极力的推销我们中国的文化，但社会不会接受。我们可以极力的让孩子上了哈佛，但最后你的孩子还是给别人打工的。我们可以极力的消极避世，在自己家里种我的菜园子，但是有一天暴乱开始了，你的生命还是会受到威胁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夸的，我们只能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为完全。所以我们很乐意夸我们自己是软弱的华人，无权无势无钱的华人，和我们的主当年在这世界上一样。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显赫的名声，也没有进过哈佛，没有受过教育，所以我很乐意让主的能力复辟我，按照主的想法教育我们自己的儿女。在我们周围生活的环境中，有大概四个因素可以影响到我们孩子最后的我们家庭的健康状况。第一个是这个四个因素都是没有什么顺序的哈。第一个是教会、家庭、学校和社会。我们从左到右说，我们教会，我鼓励大家经常来。如果有的时候来，有的时候不来，你就把这个因素去掉。你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后果？家庭，如果你工作太忙，或者是你太忙于自己的追求，我可以理解，我们大家都有雄心壮志。我长大之后想做福特公司的 CEO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值得让我们的儿女作为代价吗？你觉得你的哪个儿子女儿可以为你做出这样的牺牲？所以家庭、学校，这我不用多说，还有个社会。在我这四个环境中，单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教会我们希望，至少我们希望哈， 是属灵的，我不能够百分之百保证哈，但是我希望至少是属灵的。家庭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也是属灵的，是归神所管辖的。学校我们知道肯定不是属灵的，它是一个世俗的。社会我们也知道肯定不是属灵的，所以这一切我们孩子受到的影响中必须经过基督化的价值观。谁来建造这个价值观？你觉得教会、家庭、学校和社会中谁会建造这个价值观，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家庭？建造这个价值观唯一靠得住的就是我们这个做父亲和做母亲的，特别是很多做父亲。我知道很多母亲很管，但是我今天我自己做父亲我也做得很失败，但是我现在和所有的父亲一起勉励，我们做一个更好的父亲，花更多一点时间把基督的话告诉他们。所以我们要管孩子的话，特别刚才说到这个中国字叫做管哈。中国这个管字啊很有意思，如果你研究语言学哈，我每次都要讲一点这个语言学的东西哈，这是今天的语言学课程。这个管字很特殊哈，中国的管字英语里没有翻译的，因为管有一个法文学者，我在向他传福音的时候，最近他告诉我，他说中国这个管字啊很特别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我的学校，我的大学哈，就西安交通大学哈，西安交通大学管我的工资，懂这道理吧？他管我的工资，这是个好事，对不对？他也管我的思想，不让我乱想。你懂这个管了吗？这管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概念了哈。它既包括这个控制的概念，也包括这个供应的概念，对吧？有人管我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有人管我饭，好事；有人限制我的自由，不好。这个管字哈很复杂，那中英文没有这个概念的哈，所以呢英文最接近的概念叫 manage 哈，但是不太一样。所以呢我就说啊，我们说我们管孩子，对吧？中国人常说管孩子，那么管孩子和牧养孩子有什么区别呢？核心的区别，管是以仁义来管，像约翰福音说的，我们本身都是从仁义生的，不是从神生的，只有我们接受了神之后我们才从神生的，对吧？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说的。所以我们这个管呢是从人的想法，我管孩子是按孩子成为我的想法，让孩子成为我的目标，然后呢我按我的认为对孩子最好的方法我供应他一切机会。孟母就是一个管的很好的例子。但是牧养是什么？不是按我最好的想法，而是说神应该怎么告诉我。我的目标不再是人的想法，而是成为基督的样式，基督的品性，就是在彼得前书说到信心、德行、知识、恒心等等，爱众人的心和无私的爱。所以这个是核心管和牧养的区别，它的出发点是人，管的出发点是人，管的终极目标也是人。那么牧养的出发点是神，牧养的终极目标也是神。所以那么目标、手段和态度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个有一次在进行孩子进行一场比赛，我们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进行一场比赛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母亲非常管他的孩子。这个比赛是在户外进行，他们在一个这个森林里头，辨别各种树的名字和树的一些特性，然后说这个森林应该怎么样进一步可以改进，啊，就是这样一个比赛的项目，是森林学。那么在这个森林学比赛中呢，孩子在树林里头呢有一些题目，定在不同的树上，啊，比如说这棵树有个题目，那棵树有个题目，然后孩子就从这一站到下一站这么转一圈回来，是这样一个情况啊。然后呢在比赛的时候呢，因为这是一个森林嘛， 森林之国也没有这个别的人也可以进来的哈。所以有一位这个管孩子管得很好的这个母亲，很热情洋溢的母亲，就在孩子前面，然后呢把这个所有的题目都搞清楚了，回到车里，然后用这个计算机全都查完答案，然后再回到这个森林里，假装不认识这个孩子，从他旁边匆匆走过，告诉了答案。对于人来说完全没有错，你要使用你一切竞争的优势，他有这个竞争的优势，有这个漏洞，为什么不赚？有便宜不赚，那是傻子。他的出发点是人，按照他的想法，在人要比人更强，人比人更强，而不是让人更像神，更像基督的性情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知道的更好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挑战，就是我们要开始学习牧养我们的儿女。我跟大家一起学习哈。这个挑战呢，是给我们所有父母，也是给我们所有祖父母的。因为我知道很多祖父母来说，孩子并不住在你们周围，会有一些困难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呢，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未来的一个月中，你们每个人与儿女呢共同的祷告一次，每天和他们一起祷告一次，然后每天也能够为你们的儿女祷告一次，同时呢每天也能够和你们的儿女共同进行一些活动，无论是你们辅导功课，还是说查经，还是说打球，还是做任何事情，希望你们能够，特别是作为父亲哈，因为我们工作都很忙，希望我们能够抽出一些时间来跟我们的儿女共同做一些事情。对祖父母来说呢有点困难啊，因为很多儿女不在你们的边上，特别是孙儿女，但你们祷告或者是打电话总是可以的，可以尽量安排。所以我鼓励大家这个能够做到。所以最后给大家一个鼓励哈，在马拉基书四章第六节里说到，马拉基书四章第六节是新约，是新约之前旧约的最后一节。所以在这个马拉基书四章六节中说到呢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要让儿女的心转向父母，让父母的心转向儿女。所以希望我们呢也能用这话作为鼓励，首先牧养我们的儿女，成为耶稣基督的品行。马拉基书四章六节是这么说的，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来我来咒诅遍地。所以愿我们的行为把我们的孩子带在正义的路上，而不是顺从个人的情欲，不是顺从我们自己今生的骄傲，也不是顺从世俗的风俗，或者是空中魔鬼的影响，免得神来咒诅遍地，而是把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儿女，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性情的样式。好，我们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到你面前来，我们愿意学习做父亲，也愿意学习做母亲。虽然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挣扎，也有很多的困难，甚至连我们礼拜天来参加聚会有的时候都有困难，因为这个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和球赛，还有这个自己的身体的状况，还有工作的单位的繁忙。神的，求你与我们同行。主啊，我们的信心不足，求你加添。我们做的不对，神，求你赦免。 我们的能力有限，神呢，愿你的能力复辟我们，让我们能够，让我们自己首先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子，与我们的妻子，与我们的儿女，能够学会彼此相爱，如同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，同样能够爱我们的家庭，为他们，为我们自己的羊，能够舍己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